大家好，我是 Cat， 今天我们来朗读《修炼的一种在线》的第几章？今天第几章？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吗？回答，我需要回答，我需要回答，有没有人回答？有没有人？我们来听一下上一次的，上一次的是。我是 Ken， 今天我们来继续朗读《修炼的一种在线》的第七章。
好，我们到第七章了。第七章，那我们就念，今天是来念第八章。我们到第十二章，等我一下哈。第八，是第十，第十，第九，第八，到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朗读。艾美待在外婆家，一直到晚上，全家人都没找到张伯的下落。电视新闻依然报道着台北地震的灾情和各种推论。妈妈特地从美国打电话回来，确认大家平安无事，还要艾美好好保护外婆。这天晚上，艾美睡得不太安稳，她翻个身，听到一声不正兮兮的书声。声响，他眼睛微张，依然躺在床上，维持睡觉的姿态，但已经运气全身。但是脚步声走得很慢很轻，艾美暗暗吃惊，这人是怎么进到房间的？他竟然没有感觉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人不是动物精，浑身却发出一股特异的力量，有一种妖邪的气息。脚步声愈来愈近，黑暗中那人有着少女身形，看不出新脸孔。少女离他三步远的距离停下来，似乎在想什么，似乎又些顾忌。艾美就考虑要不要出手先发制人，鼻中忽然闻到一丝淡淡的木头香气。艾美觉得全身放松，等我一下，一直有传讯息给我哈。鼻中忽然闻到一丝淡淡的木头香气，艾美觉得全身放松，喜悦爬上心头，嘴角忍不住微笑。那种感觉很像排排就在身边。想到排排，艾美心里一震，这里不是神秘界，不应该会有这种感觉啊。他努力运气抵抗，可是来不及了。他心里想着要发出内讧，手举起来却只是总统候选人在对群众挥手。他想大声问对方是谁，脸颊肌肉却仅是微微牵动。少女一声轻笑，从黑暗中走出来。她身形纤细，长相秀丽，眉眼间带着阴影的邪气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。少女的声音沙哑刺耳，跟她外形极不搭配。艾美不想听她的话，努力抵抗，可是甲跟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。他真的站了起来，朝少女走去，看着他满脸惊恐，少女似乎非常得意。艾美毫无行为控制力的跟着他，无声的走出房间，走出外婆家，然后走出大楼。他确实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这些人都想带他走，到底要去哪里？少女来到后山，艾美直觉想到赵提当初的隐身之地，果然他带着艾美在树林左绕右转，停在那块半个人高的大石头前。艾美以为他会跟照片一样，用双手掌心贴着石头往前一推，可是少女只是在大石头上轻拍四下，地底便传来一阵低沉的嗡嗡声。然后大石向旁移去，露出一片沙地，沙土纷纷往下坠落，现出一个大坑。 艾美不由自主地跟着少女跃入坑中，坑里一片黑暗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艾美的眼睛才较为适应。眼前的通路深处闪着阴森妖异的暗红色光芒，少女带着艾美朝红光走去，来到尽头，原本的铁门像被大火融出一个洞，大洞。艾美尾随少女步入其中，随即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。赵婷当年修炼的水潭旁边，盘踞的一个大蛇，跟熊为差不多长度，但是比熊还粗壮四五倍，全身布满巴掌大的鳞片，鳞片上闪着赤红色的妖异灵光，在潭水照耀下，整个房间布满暗红色的光影。蛇身上面顶着一个巨大的鱼头，扁平肥厚的脸上布满一颗颗纠结而心的瘤囊，头顶有一根根凸起的角状物，上一上一下的伸缩着，细小的眼睛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着艾美。艾美开了口，可是还是没有声音。我来介绍一下艾美，就是陶正，或许你可以叫他主人呵呵。少女似笑非笑的说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香龙，怎么样？当年那小家伙有没有跟你提过我们？艾美无法摇头，不过她的眼神表明了答案。南京要我们小心的，我就是这个女孩。竹音冷笑一声，你光用文曲粉就把她带来了，看来没什么能耐嘛。少女阴忧的说，这文曲粉可不简单，她虽然不像六星散一样无色无味，也不能控制心性，不过药性很强，只要吸入一点点就能控制人的行为很久。艾美不懂他们说什么文曲粉六星散，她只知道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张冕对他爱护有加，有了他，张冕就会说出气体洞在哪。少女刚刚音响，领着艾美朝水潭后的木门走去。门一开，只见张伯端坐在暗黑的房间里。张伯抬眼看着到艾美，表情满是担心，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你既然没跟他提到我。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微不足道吗？香龙沙哑的声音听起来更加阴险恐怖。你看我这样男不男女不女，难道不该负点责任吗？哎，香龙忽然一声惨叫，痛苦地抱着肚子弯下身体。而他再度起身时，艾美惊讶地发现，原本纤细秀气的少女变成了一个高瘦的少年。看到艾美的眼神，香龙粗哑怨声的声音不变。没错，我的身体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会自动转变男女形态。刚才你看到的竹音本来是陶镇陶族的一员，静源也是因为沾冕的关系，他才会变成竹音。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形貌，变身时全身刺痛难当，生不如死，还有莫名其妙被送到神异界去。现在好不容易回到原本的世界，他转头瞪着张冕，你最好乖乖说出气息放在哪里，不然大家一起痛苦。艾美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，疑惑地看着张冕。张伯，这要从上古时代说起。张伯低下头，似乎陷入回忆当中。当时我跟香龙陶镇参加王楚竞拔赛，未知数预言我将成为下一任领航。张伯娓娓道来，告诉艾美，目不足的木懒琴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领航，不惜用竹音的力量让自己的儿子变成女儿身，还让陶镇变成竹音。他们三人被制服后，被当时的领航分别关在气血洞里。 张博继续说，直到有机会才会用我的血来镇住气血洞。布兰琴在他的气血洞里倒是很安静，没什么问题。不过看守相同跟陶镇的人，却发现原本各自恢复身份的他们，有时还会变回受到竹音力量控制的形体，也就是香龙会变成女孩子轻轻的模样，陶镇则是会变成竹音。我们这才发现，当时大福师父用竹音鳞片做成的解药，只能控制一时，无法彻底解除竹音的邪恶力量。于是皇城成立了一对研究小组，他们发现当陶镇变成竹音时，本来只有陶镇自身的力量，而陶镇的力量不算太强，修为可以制服。大福师父的解药也让他们尽快恢复人形。但时间慢慢过去，陶镇变成竹音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看来竹音借由陶镇附体慢慢恢复自己的阴毒力量，连带着也掌控了陶镇的心性。竹音的力量让香龙和陶镇一直维持当年的形貌，长生不老。他们被小组成员提领出吸血洞之外，在师父的看护下加紧研究，希望能帮忙早日破除竹音的法力。妈妈，如果你们真的有心破解竹音的法力，就应该让我跟我妈妈见面。刚吃下灵粉时，我的身体跟内在变化很大，妈妈让我每天服下一剂银丸，得以控制身体的转变后，被你们关起来后，少了银丸的帮助，我们才又恢复不受控制的痛苦。香龙恨恨地说，木懒琴心机恶毒，不可能让你们再见面。张博摇摇头，而且那银丸也一定不是正道之物，对你们不会有帮助的。研究小组花那么多时间精力，就是要帮你们找出破解竹音法力的正确方法。说得这么好听，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要拿我们当实验品，找一堆奇怪的药草逼我们吃下去，还叫其他神兽对我们施什么施法折磨，让我们受尽痛苦。一个粗壮结实的少年出现在眼前，艾美从他的面容认出他就是之前的主因。我下令要他们找出解方，真的不知道他们让你受苦了。张博语中满是歉意，艾美愿意相信他的话。少来了，你是领皇，他们做什么还不是听你的命令。陶镇走过来用力踢张博一脚，张博闭上眼睛，眉头皱紧紧皱，可是没有呻吟抱怨。一会儿他深呼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，后来发生战争，人类跟神兽陆续起了冲突，香龙跟陶镇在一次提领过程中香柳攻击皇城，造成皇城大乱，城破墙塌，师父们正在场战役中纷纷殉难，香龙跟陶镇也趁乱逃脱。之后天神现身，把人类和神兽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，香楼跟陶镇正因此被送到神印界去。我们待在神印界那个鬼地方好几万年，有一天遇到一只会说话的狼，他说他是修炼千年的狼精，若不是为张苗所害，早已有了人形。他听说我们的遭遇，就指点我们到误人界的方法，还让我们联络一个刘家的人，我们才能那么顺利找到你们。香龙说，神异界跟误人界的屏障被打开了。张博神色一柄，狼精是什么把你放送进来的？你先告诉我木兰琴的气血洞在哪，我就告诉陶镇说。张博摇摇头，当年是用我的血造气血洞没有错，但我不知道气血洞在哪里。你是领皇耶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陶镇冷笑一声， 再度牺牲上前，艾美想阻止，但是他全身无法动弹，川普也被下药，没能闪躲。只见陶俊腾右手按上他的肩，张博表情痛苦，全身颤抖，仿佛被一股强烈的电流电到一般。陶俊细小的双眼满是笑意，直到香农手一回，他才停止。你还说不是？香农低喝，就算我知道。陶俊手一停，张博就瘫在地上喘气。趁古时代的那场战争之后，世界被一分为二，现在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。这世界之大，气血都可能在任何地方。艾美心里一惊，原来雾人界的确还有气血洞。他在游地州时，曾在一座山壁看到一个铜板大小的菱形凹痕。他在神鹰界也有被关在气血洞里的经验，也从气血洞救出妈妈，还用他的血试了气血洞，把香柳关起来。对气血洞的能量有很强烈的感应，只是他当年时并不知道那个气血洞是谁设的，还有谁在里面，不知道会不会是木兰琴被关了气血洞。但千万年过去，木兰琴早就死了，难道他有吃下祖灵炉的灵粉，有什么特别的法力可以活到现在，等着香农去救他吗？狼精说你的脑筋固执，还真是不假，看来不下重手你是不会听话的。豪正在走向张博时，江头对他比个手势，要他缓一缓。艾美刚才细微的表情变化引起了香农的注意，他伸手一挥，艾美感到自己可以讲话了。香农换上和缓的语气对艾美说，听说你跟张脸交情不浅，你知道什么消息好好说出来，张脸就不用受苦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艾美焦急地说，张博你还好吗？张博替艾美求情，你们让艾美走吧，我一个上古时代来的人都不知道的事，一个活在现代的小女生能知道什么？哼，谁知道的比较多还很难说吧。那我们就来比赛看看吧。香炉撕裂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。拿来！香炉对着陶俊伸出手，陶俊不知从哪儿变出一把小刀。刚才张冕受了点苦，什么也不说。我们就来看看艾美可以受多少苦吧。苦吧！小刀在昏暗的房间里闪烁着暗红色的光。艾美料想这刀像个人在那里，陶俊拿着小刀朝艾美走去，艾美惊魂地看着他，全身无法动弹。等等，香农阻止陶俊，很眼形象，为了更好的主意，把刀子放在张博的手里。张博低吼，香农手一挥，张博不由自主地紧握着刀子，站起身来。张博，艾美害怕的要求。运气护着了你的心脉，张博低声说。艾美赶忙呼吸，运气全身，尤其是胸口附近有几个隧道。哈哈哈，没用的啦，这刀上为了神异界来的红鹰鬼草很有剧毒威力，和不小于我的电掌啊。陶俊大笑，肥大的脑袋左右摇晃。香龙，脸上带着恐怖的笑意，手朝艾美一指，张博便一步步逼近艾美，刀尖指向艾美的左肩，从一尺半尺、十公分、三公分、一公分，然后刀尖用力抵上艾美。艾美看到张博脸上满是汗水，张龙的笑意更浓了，他低声说了刺，刀尖挑地刺破衣服，在艾美肩头划上一刀。艾美只觉得一阵剧痛，仿佛一股电流穿进左胸，熬热感一下子烧遍了全身。啊！艾美忍不住大叫，噗噗的血从伤口涌出来。本来我还担心文曲粉不能控制你们的心性，多可惜啊！不过现在看你们这样惊喜的伤害对方，也还蛮有趣的，哈哈哈。香龙呱呱的笑着，艾美努力运气，用力护住抵抗体内的剧痛， 很想坐下来闭着眼休息，很想跳入外面的水潭休息体内的炎热，可是文具粉只让他僵硬的站着，痛苦的感受着一切。怎么样，想起一些事了吗？双龙问。我看过一个气血洞，一个气血。艾美挣扎着要不要说，真的有气血洞，快告诉我在哪里。双龙睁大眼睛高声逼问。艾美脑中有两股声音在冲撞，一个声音说，快告诉那个疯子你就不用受苦了。另一个声音说，千万不能讲，张博忍耐了那么久，你不能撑不下去。他努力说服自己，就算告诉香龙，他也不代表香龙就会放过他了。好，有骨气，我们继续玩逃生，把刀子送给艾美吧。香龙轻松无比地说。不不，艾美惊恐地看着张博的大喊，他刚刚刺你一刀，你就刺回去，去，不过是公平而已。香龙邪恶地管笑。没关系，艾美，我可以的。张博面色从容，好像把小刀塞进艾美手里。艾美觉得沉重，无比沉重，可是偏偏紧紧握住，无论他怎么硬气使力，也只能让伤口血流得更多，肩颈更痛，没办法让小子离手。去，香龙粗哑的喝道。艾美无助的望着香张博身上的小刀，还沾着血，一滴滴落在地上。艾美努力的抗拒，运气再运气，可是眼前小刀已经抵上张博的颈项。艾美几乎可以看到他薄薄的皮肤下微微跳动的血管，只见手上的小刀慢慢割化皮肤，并没有直接刺过去，但鲜红的血已经流出来了。张博不，艾美忍不住哭喊。艾美稳住，那不是动漫，我没事。张博沉着都说，别急，用力一点就是了。香龙冷笑，看来刚才只是先吓吓他们。他正用这下指令，忽然脸色惨白，双手抱着肚子，痛苦地弯下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又变成秀气的少女，但是比上次的时间更久。香龙的表情更加痛，越来越难受了。逃生面带恐惧，低声问道：“看来他也有同样的问题。”艾美感受到。迫使他用刀刺杀的力量消失了。香龙狠狠地说，走，我们先出去，让他们在这边好好想一想文具粉能够撑一段时间的。他正走过来，从艾美身上抽出刀子，两人一起离开了房间。艾美你不知怎么样，张博说，全身好痛好热。刺杀张博的焦虑现在消失了，自身的痛苦涌了出来。可是艾美跟张博只能全身僵硬的面对面站着，他的右手紧握着半空成拳头状，不知情人大概会以为艾美正要替张博捶捶肩膀。艾美看着张博紧流出的血液，对啊，我看到了流出的血迹，关心的问张博：“您呢？你呢？还好吧？只是划破皮肤，没什么大碍。香龙跟陶真的形态什么时候转变？不受控制，有时只是一时的不舒服，有时的非常痛苦。”总体看来，一次比一次严重。像是刚才香龙似乎难以，连他的力量也暂时消失了。张博的声音路愈来愈飘洒。艾美闭上眼睛，虚弱地说：“张博，我好累啊，保持清醒，继续运气，用你的内力护住全身。”张博低声喝道：“是。”艾美努力把眼睛张开，尽量不去想身体的疼痛。香龙要去找气血洞，是想去救他妈妈吗？木兰琴早就死了，他不可能活在现在。不过我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木兰琴似乎留了什么东西给香龙，很可能就是那些银丸或制造银丸的秘方。木兰琴的气血洞在台湾吗？艾美问。他想起在邮递中看到 的封印，我不知道。坦博摇摇头。世界分开后，污染界的面貌跟上古时代大不相同。我只知道上古时期，木兰奇被关在黄毛之山，黄毛之山的森林冷，终年积雪，山腰还有一大片山石。这些粗壮的圆柱形石头顶上包覆一层浅黄色的石层，看起来就像戴着一顶顶毛什么毛帽吗？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背，叫正血之母子背。它们不像一般贝类一样生长在雪地，而是生长在黄之山头，吸取山里的土气精华，有着保护降魔的法力。也因为这样，木兰琴才被关在那里。我胸前的项链就是由正邪子背的背王死后的壳所做成的，这也是每一类灵魂都会配备的信物。死后的贝壳法力当然不是以往的强大，多半是心灵安抚的作用。是的，艾美金森，暗暗心惊。他在邮递州看到的气血封印，就是在一群黄色石头覆盖的巨大石头上。巨石上，这些山石经过千万年变动，附近已经没有终年积雪的高山，现在坐落在科罗拉多高原上。但是他看到的确实就是张博所叙述的样子，一个个大石上好像戴着一顶顶黄帽，而且这些山石上确实附满某种贝壳。爸爸说那是一年前留下来的杜丽化石。但每看着张博胸前的坠子，深紫色的贝壳比他看到的化石鲜艳，颜色鲜艳些，也大些，很明显是相同品种。今天到这边好累哦，下次就继续啦。那就记得分享、关注，然后也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